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回到西区一起来敬拜。陈兴豪弟兄很会领唱，我们的诗班很会唱，会众很会赞美，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感谢主在一年来的恩典带领，也感谢主我们可以回到你的家中一起来唱诗赞美你。以下是我们研读神话语的时间，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倒空心中的一切的杂乱的心思意念，能够专心一意的用一个受教者的耳朵来听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第十二次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讲到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我们前十次看的都是大题目，关于福音、救恩、因信称义。然后从上次跟这一次，我们是看生活上的小题目。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次所看到的经文，那个时候我们读到了加拉太书第四章三十一跟五章第一节，经文是这样子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当然，他这是用亚伯拉罕的故事，萨拉跟夏甲。那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住。好，根据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加拉太书，它是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一切信主的人在基督里，你是天生就有自由。然后你们要注意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被那些人所挟制住。那当然他这里面讲到是那些奉割礼守律法的人，弟兄姐妹，这些不是外面的人，这些是教会里的人，他们是教会里面，但是他们是奉割礼的人。说不要被这些宗教人士所挟制住，蒙召是要得自由的。那么挣脱宗教的枷锁，我要跟弟兄姐妹稍微分析一下信主跟信教的区别。两件事情，一个是信，一个是跟从。信主的人信的是耶稣，纯粹信耶稣，他跟从的也是耶稣基督。那么例子，彼得、保罗、约翰，新约圣经里面讲的那些门徒，他们只跟从耶稣基督。但是现在的我们变得很复杂，很多人是信教的，他信的是不是没有耶稣，他信耶稣 and 还有其他的东西他都信，然后他跟从，他实际上所跟从的是耶稣以外的东西。好比说他们宗教的仪式啦、神学的信念啦、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等等。例子，旧约时代有那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他们称那个金牛犊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然后在新约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教会里面，但是他们是奉割礼的人。那弟兄姐妹，只要是宗教的话，它一定有人的因素，除了耶稣还有传统啊、规矩啊、什么宗什么派的教义。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能信耶稣，你也只能跟从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充足，完全充足，无需加添也不可加添。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一件，怎么说呢，控制，就是控制这件事情。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什么是纯正的信仰，什么是看起来好像是纯正的信仰，其实不是。那这种似是而非的信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控制，就是挟制你。你信他，他就给你上枷锁，如果不信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如果不信的话，你甚至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在使徒 的时代呢，他们是用律法主义给人上枷锁，他们就说了，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那现在他们是用别的东西，但是花样更多了，你一定都听过也甚至经历过，就是用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神学信念跟政治立场给人上枷锁。如果不支持某一党，你就不是基督徒，如果不相信他们那一派的神学，你的信仰就不纯正。 加拉太人他就陷进去了，于是保罗才写了这封信，呼吁他们不要被奴仆的恶给挟制住。那加拉太人自由的大宪章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你天生是一个自由人。你如果读明白了加拉太书，感谢主，弟兄姐妹，如果再有人想来控制你，很难。今天的经文解读，我们还是要专心在神话语上面，先把经文看一遍，再看这些经文的应用。经文的本身可以分成三段，第五章二到十五节。第一段讲的是假的教义，第五章二到六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好，这种 doctrine 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讲的是那些人，假教师，五章七到十二节，什么人呢？那些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们的罪名。到了五章十二节的话，其实就画了一个线，这个是整个的分段，就前面从第一章开始讲到第五章的中间的时候就讲完了，就说靠律法称义是不对的，只能因信称义。那么下面保罗开始换了一个话题，那么在基督里面的真正的自由是怎么样呢？所以他就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当然接下来后面的继续是讲这个题目，所以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这三个段落。那我们就把这个经文的本身，我们用虔诚的心来看一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五章第二到第三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重要的东西就是得救唯独靠耶稣基督，跟割礼没关系，跟其他任何东西都没关系。那不是说除了耶稣基督再加上一点东西我的救恩才完全，而是说你在基督里面加上一点东西之后，你就失去了基督，只剩下那一点东西。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无益了。这是所有教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再来看这两节，就是第五章的四到五节，他用你们和我们来做了一个对比，大家看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先说你们，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话说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从恩典中坠落了。而我们呢，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保罗用凸显的方法，你们我们做了一个明显的对比。那么什么是真的信心呢？这也是加拉太书里面重要的一节的经义，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这样说，哦，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什么才有功效？唯独，用唯独这个字，只有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弟兄姐妹，我们信了半天的主，到底什么人是有信心呢？那个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那个是真信心，那个在上帝面前是有功效的。就这里两件事情，保罗他很明确地指出信跟爱之间的关系。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它有个管道，它的管道就是爱心，借着爱心表达出来的这种信心呢，在神面前才有功效，这是第一点。你读到后面第五章十四节的时候，发现他又讲另外一件事情，说律法，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一边是信，一边是律法，他们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爱。这两样只有信可以使人称义，律法不能，但是他们同样的是指向了爱。我们再来看他对这个假教师的警戒，那这里保罗的话就说得相当的严厉。大家先来看一看保罗他用了两个的形容词来描写那些假教师是怎么样。这三节的七到十节啊，四节的经文前面跟后面各用了一个形容词。第一个，假教师是拦阻你们的人， 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那中间他就讲说，他用什么方法使你不顺从真理呢？第一个，他说这样的劝导，他用 teaching， 用教导你们的方式来使你们不顺从真理。所以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然后他的效果好像耶稣常常说的那回事，好像一些面笑，一点点可以发起来。所以保罗也说了，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这是他们的方法。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好，最后他又再一次描写那些假教师，说他们是搅扰你们的人。但搅扰你们的英文用 trouble 这个字，这些 those who trouble you， 当然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那我们就知道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假教师。那这个 troublemaker 我们再稍微的了解一下。但那搅扰你们的心， those who troubles you， 无论他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到底谁是这些 troublemaker？ 耶稣叫我们做 peacemaker， 但是我们中间有 troublemaker。 这 troublemaker 是什么样的人呢？加拉太书说，第一，他们是传别的福音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们又去加上别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的特性，他们自命纯正，但是他们一天到晚攻击别人，他们甚至攻击保罗，他们就靠着攻击别人来建立自己的正确性，这是他们所做的第二个事情。第三，像保罗在前面第四章中间那个经文说，他们挑拨离间，他们离间我们，他们对你好，目的是要离间我们。所以这些人在你们中间会使弟兄姐妹不和睦，他们会挑拨离间，但是你呢会觉得说，哎，他好像对我特别好。三样事情，他们传别的福音，他们自命纯正攻击别人，第三，他们挑拨离间。那么在使徒时代的律法割礼派，还有现代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神学信念派，那么都是 troublemaker。我们再来讲一样事情，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叫 the scandal of the cross。 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这是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scandal， 意思是绊脚石。它直接翻成英文就是英文这个 scandal 这个字，我们翻成是丑闻，十字架的丑闻呢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那保罗这里话说的相当的严厉，而且有点怎么说呢，割礼割礼，保罗就干脆就说粗话了，我恨不得他们把自己给割了，阉割啊。那我们呢再来看看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为什么有些人会讨厌十字架。就这个词呢，除了我们刚看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林前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出现了一样的话。那一节圣经这样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呢在犹太人为 scandal， 为绊脚石，外邦人为愚拙。那弟兄姐妹，十字架为什么在有些人的身上是一个 scandal 呢？第一个，他如果是对犹太人而言的话，在他们的心目中，弥赛亚是一个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是一位得胜的君王，而耶稣是什么呢？是一个失败的囚犯。那这样的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对那些外邦人，自己觉得有智慧的外邦人说，哎，他不是救主吗？拯救别人的人，自己却被处死了，这种道理极其不通，你还来向我传，甚是愚拙。第三，就是我们加拉太书讲的这种人，是对那些靠律法称义的人来说，十字架使他们一切的努力都变得毫无价值，因为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靠耶稣基督的恩典。那这种救恩让他们讨厌，这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刚才说过，请大家注意，这里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段落，这是那个段落的开头几句话。我读一下经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 ，called to be free。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 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大家请注意一下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其实只要看上下文那个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放纵情欲是什么东西。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清楚了，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哎，最后再说一句，说劝告的话，警告的话。那你看这三节经文当中讲的是什么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十三节，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是吧？第十四节，要爱人如己，是吧？那第十五节就反面的教训说，哦，如果你们相咬相吞的话，只怕要彼此消灭了。都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个不放纵情欲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了说，所谓放纵情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到别人，顺着自己的性情任意而为。那真正的自由不是这样子的。我下面就画了一个图，这节经文非常的特殊，因为它指出说十字架跟 Torah 都指向同样东西，就是 Agape 性爱，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个信心的实际表现是爱。然后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第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你看讲到 Torah 讲到律法，全律法都包在说这么多记不住，但是你可以用一条，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是十字架跟律法有共同的指向。我做了一个表，把信心跟律法的不同之处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信心来自于十字架的恩典，那律法是靠行为称义的。讲两样事情，一个是称义，一个是爱。称义，信心可以使人称义，律法不行。爱，我们把爱分成三个 category。 第一个最基本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十诫讲的是什么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等等，都是说不要加害于人，这个是爱的起点。那中间呢一大部分在律法书里面讲的说，你要把神给你的恩惠跟别人分享，甚至你们中间最弱小的群体，那些孤儿寡妇跟寄居的，都要跟他们分享神的恩典。所以这一点在新约里面靠着信心有，在旧约里面律法也有，但是有一样是靠着信心所独有的，就是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个在律法里面没有规定，但是在基督里面却有。那这个是靠信心跟靠律法之间的分别。那当然加拉太书它的主题争辩是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而我们现在已经看完了那一个部分了，已经进入到讲爱的部分，所以我做一个图表跟弟兄姐妹比较解释一下。那这段经文之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来回答的一个问题，说我某某人，一个信耶稣的人，目前我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对，用现代人的分法，就是有人在左，有人在右。那左右你到底是在哪里呢？那么根据加拉太书的经文，左边的他是放纵情欲的，是放纵主义，那么他们是放纵自己的罪性，他是相咬相吞的。你接着会再看下面的经文说，哦，他们是结党纷争的，他们也是奸淫污秽的。而做这些一切事情给他兜底的那个 button 的那个东西呢，是世俗的价值观。在右边的他所表现出来的是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神学信念、宗教传统，但是很奇怪的，给他兜底的在下面那个 button 的是一样的东西，也是世俗的价值观，就是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以人为大的，看重今生今世的，是争权夺利的，只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人把它分成左派右派，神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自我中心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但是有一群人，也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些人，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他们紧紧地跟随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引导跟随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读了这么多的加拉太书，就问自己，我现在到底是在哪里？我是靠左呢，还是靠右？还是我不偏不倚跟从耶稣基督呢？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到十五节吧，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就是怎么样生活的三个重点。那当然加拉太书一直到现在都是讲信心，你必须要用信心来生活。刚才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真正的信心以及律法的总结都是爱心，你必须要以爱心来生活。然后一个重点来了，这里讲的是自由，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自由活在这个里面。三样东西如何生活呢？最好的生活方式是要有信心的，而且是要有爱心的，而且是自由的，在基督里的自由。那我们来看一看，我想把那个镜头放大一点，跟大家看一些圣经里其他地方讲到人生的地方。约伯记，约伯大难临到他身上，他跟三个朋友的讲话中有一个是他的哀叹，他的这些话呢非常的触动我，特别是中间的一句话，我读一下约伯记第七章六到十节里面节录的一些经文。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看我的人，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那么那些已经不在的人呢，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最触动我的就是前面生命比梭更快那些东西，我们常常可以体会到，最触动我的是最后那句话，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我们还落叶归根，我们还留恋我们的故土，其实我们回去之后那个地方，你从小生长的地方，他根本就不认识你，那个地，这个你生存的地，他也把你给忘了。我说一句实在的话，100多年之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在了，那这栋房子多半也不在了，那今天这场聚会呢，就有如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这些人呢，也好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人活着是要死，死了之后被人遗忘，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而且我们人活在哪里呢？只是活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有一天你走了，你的孩子可能还记得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等到记得你的人全都走了，那其实你跟我就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地球上生存过一样。那这个是残酷的生活的现实。而这样子的人生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是圣经要给我们答案的。我们先把这个答案放一下，我们再来看一句孔子说的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是一位哲人，很聪明的人，超聪明的人，这些人对生命特别的敏感，他看到这个河水的流动，他说这样子流过去，没白天没晚上的，那就是我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人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是离我们大概是2500年前的人，离我们3500年前的人，那是摩西，摩西比孔子还要早大约1000年左右。摩西诗篇90篇第五节也是用水来描述我们的一生，他说，神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睡一觉起来这人就没了，好像哗啦这个水一冲人也没了。那这个是神人摩西还有人间的智者哲人对生命的感叹，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同意。那这时候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耶稣他是怎么看人生的，在登山宝训里面有表达出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人生，他所看到的人生是短暂的，但是是积极的而且正面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说， 哦，你们这些人像什么呢？就好像是野地里的百合花，好像是野地里的草，早上割下来，那到了第二天就已经枯干了。但是怎么样呢？你看那个一朵小花多么的美丽，说你们不过是这样一天的生命，神还给你这样的装饰，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都比不过这花一朵，那何况是你们。所以怎么样呢？不需要消极，反而是要积极。你们趁着有生之日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积极的做主的工，然后把这个人生交给主，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什么做成的而对我们的劝导。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过程，神人摩西他眼中看的人生以及他对我们的规劝，中间他这么说，第90篇10到12节，我们呢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是2500年前的一个人说的，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那么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这句话值得我们警惕。为什么在哀叹人生的这个话里面出现了这么一句呢？接着他就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根据这段经文，我写了一些我自己简单的注解，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一句一句的来看，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讲的是 numbers 数字，70、80也是数量，人生的数量极少，就算长寿的人仍然是少得可怜。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这里讲的是质量品质 quality， 人生的品质极差，就算是最好的日子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里讲的是速度，人生的速度极快，我还没想清楚就一切归零，这个人呢就没了。数量极少，品质极差，速度极快，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这就是重点来了，就我们会这个样子，人生极少极差极快，是因为神的怒气对我们发作缘故。神的怒气对我们发作是为什么呢？前面讲了，第90篇的第8节说，哦，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然后呢，你以为你藏起来了 ？No， 我们的隐恶藏起来了，不在他面光之中看得一清二楚，因此神发怒，因此我们的人生又短又苦。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弟兄姐妹，当然这不是做数学题，算一算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然后看一看我还剩下几天。他不是做数学题，是做决定，决定说要不要悔改归向神。归向神的人到了第14节就说，这样的人呢就可以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过好日子了。那不归向神的人就继续活在神的怒气之中。而一个人如果他谦卑了，他得着智慧的心，他就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这个是神人摩西的祈祷。那这里就说到，在这个短暂而劳碌的一生当中，我们活着的意思，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从一个 Christian perspective， 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视角来看人生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三样。第一、第二样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第一是荣神，第二是义人。或许你们会 surprise， 会惊讶，为什么还有第三样？我们不是应该都不管自己，完全舍己吗？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人生的意义有那么第三样，就是你要利己，要做出对自己最好的一个决定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三样，荣神、义人跟利己。那荣神的话应该是很清楚了，耶稣基督的教训呢最容易明白他的观念，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耶稣说， 你们门徒们，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么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够放在斗底下的，不要去做隐士，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叫做归荣耀与神。那弟兄姐妹，耶稣说了，荣耀天父的地方不是在会堂里，我们唱诗赞美神非常的喜乐，但是真正荣耀神的地方是在人的面前，是在你的邻里亲友，你所接触到的人当中。荣耀天父的方法是怎样的？那是你的好行为，也就是说你从神而来的公义、怜悯、信实，你的正直、你的勇气、你的担当，你面对困难的信心，你对其他人的关怀，特别是那些穷苦的、寄居的孤儿寡妇，被社会忽视的，他们被你看见了，也被你关心，你的好行为人归荣耀给神。那义人保罗这么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是那一句二章五节前面的那句话有说到，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个事指的是利益，你们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别人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利益，你不要去害到别人，你不要也不管别人的好坏，你要顾别人的利益。然后这样他才接着说，哦，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耶稣基督他舍己嘛，他就是顾到别人的利益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做出一些自我牺牲，但我们是说自我牺牲，那耶稣基督是牺牲到底。那下面就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叫做利己。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对自己好呢？我们先看耶稣的话，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了，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呢得的更丰盛。大家要了解说，这个生命是耶稣讲的生命，是神的眼光所看到的生命，不只是这个肉体的生命，还有神眼光看到我们的灵魂体整个的生命。然后耶稣也说了，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五节说，赚人若赚得全世界，哎，却赔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么事情是这样子，就在起初的时候，神造了我们人类，神原本赐给人有丰盛的生命，品质跟数量都极其丰盛。人因为罪的缘故，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变得贫乏了，数量也少了，品质也极差。那耶稣他来是要恢复神所赐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而且是那种丰盛的生命。那丰盛的生命怎么得来呢？他不只是去赚，去把别人的利益抢成我的，而是说更是舍。耶稣所教导的，你们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舍己，反而能够得到生命，因为舍己而生命丰盛，这是耶稣的教导。我从整本圣经最讲实际的一本书就箴言，从箴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利己，它的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属灵面，第二个是实际面。我们来看看箴言是怎么讲那个属灵的层面的。我找了两节的经文，箴言第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是这样说，很有意思，大家读一读。仁慈的人，你这个人非常的 kind， 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再来，恶人呢？恶人经营了半天，他得到的是什么呢？虚浮的工价。而撒义种的义人，对比哈，他得到的是实在的果效。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看仁慈的人善待别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圣经讲的是真的，你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善待仁慈的人善待自己，仁慈的人善待别人，他善待别人的结果是善待到自己。怎么说呢？你对别人好的时候，你内心有一种属天的平安跟喜乐， 这个是你不做坏事得到不了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只要是活着的人，因为神用他自己的尊贵荣耀创造了我们，有一种东西叫做尊重，我们所有的人都追求这个尊重。其实你最追求的不但是说别人对你尊重，你还得自己看得起自己，自己尊重自己。仁慈的人善待自己，他会看得起自己，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恶人不是这样子，残忍的人没有朋友，他也看不起自己，而且他作恶，作恶的确会抢来偷来各种方法得来很多东西。那些东西能不能够留下来另说，但是有一种东西会留下来，就是内心的罪疚感还有对自己的鄙视会一直存留下来，他会成为一个看不起自己的人。那义人呢，他会得神的喜悦，人的敬重，还有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那弟兄姐妹，这都是让人幸福的东西。所以他说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你想了之后心里很温暖，然后会觉得说很 happy 的，这个是实在的东西。那这就说到说现在的说以宗教之名来压抑公义心和怜悯心的这种现象，你或许说看到一些人讲到他的信仰，他的那个教派的一些教义，或者是他们所鼓吹的一些东西，其实是让你对那些受苦的人，那些遭难的人，对他们没有怜悯。那些不公义的东西用一些说法把它变成是公义的，它会是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moral fiber， 就是我们这人里面有一种是公义的这种道德的这种 fiber， 这种东西如果 crumble 了，久了之后人会垮掉的，就是你里面的那些公义心跟怜悯心慢慢的被扭曲不见了之后，你以为没事，其实有事的，你里面开始慢慢的黑化，然后慢慢的说你这个人不对劲了，然后你不知不觉的，虽然你还在说自己是跟从耶稣的，但是你里面已经坏掉了。那这个是说会得虚浮的工价，也是会扰害己身。这里讲的说立即的属灵面，你就是要照着神给我们的本性做出讨神喜悦的事情来，那这个是真正的对自己有利。然后实际面，箴言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本书，我也是引用几节的经文。箴言11:15还有17:18都讲到给人做保这件事情。那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以前古人做保的时候是吉长为信，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吉长的却得安稳。在邻舍面前吉长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喜爱增进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就是炫耀炫富的，乃自取败坏。那都很实际了，就是你给别人作保，那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老婆孩子？你如果被连累的话，那全家是一起遭殃。明哲保身，圣经没有叫我们去滥做好人，而且是不要喜爱增进，不要你开了一半不要路怒，别生气哈。那个时候高速度，那个人抢你的道，你就笑一笑跟他挥挥手，事情过去了。你的家门不要高利，有财不要露白，低调一点才是长久之计，都是实际的自立之道哈。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利己，那都非常的实际，是不是都很实际的事情？所以的确圣经有叫我们，神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生命，在有生之日你做一些是合神喜悦的，但是对你自己是有大利益的事情。那在最后总结一下这三样，荣神、义人、利己，第一样跟第三样都跟第二样有关系，是借着第二样得到实践。你因为义人而荣神，因为义人而利己。那耶稣的话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那彼得他也这么说，彼得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间应当品性端正，使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归荎耀给神。彼得前书2:12。那弟兄姐妹，那事情就很清楚了， 对，我们举手赞美神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荣耀神不止如此，也是在会堂之外使神的名因你的公义、慈爱、信实而得到称赞。而真正的利己呢，它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顾念他人，是爱你的邻舍、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弟兄姐妹，有接纳、有谅解、宽恕，还有真诚的问候、生活的共享。这就说到教会，教会是一个先天性使人幸福的地方 ，Happy place。一群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彼此相爱的，而且互相照顾的。这样的行为不但荣神益人，而且自己会幸福。有数据显示，来教会的人活的寿命比别人长。将这样的生活方式扩展出去，这就是基督徒对社会的贡献。很快的说一下道跟道路这两个，有两个字，希腊字大家应该记得，也可以很容易的记得 Logos， 我们都清楚，耶稣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 Hodos 很容易记，它也是圣经教导的一个重点，耶稣是 the way， 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道这个 Logos 它就是真理了，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大家要知道新约圣经里面凡是讲到 Logos 的话，特别是指与耶稣基督有关的真理，所以那个福音是 Logos， 因为福音是传耶稣基督的，所以新约里面的这个 Logos 跟耶稣基督有关的真理。而耶稣他自称的时候说，我是 Hodos， 我就是 The Way。 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那些耶稣的门徒外面人称他们为 The Way， 因为他们是生活方式是跟从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两个字我们把它记得。我再多讲两节的经文，大家能够知道耶稣，因为我们通常会背十四章第六节，但是第五节跟第七节呢，我给大家看一看这约翰福音十四章五到七节多马，因为耶稣先说了，我要到天父那里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多马就很好奇说，主啊，我们都不知道你往哪里去，那我们怎么知道那条 Hodos 呢？那耶稣说，我就是 I am the way， 我就是那个 Hodos， 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看到我就跟看到父一样，我与父原为一嘛。那从今以后你们认识啊，注意这个从今以后 from now on， 不是说等你们死了以后，是说从今以后，现在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圣经的教导，道路第一，他是唯一的道路，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好，第二呢，他是真理跟生命的道路。好，第三呢，他也是现在的道路，不是死后的道路。 from now on， 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取一节经文就好了，给大家看到当时扫罗，他还不是保罗，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他拿着大祭司的信要去抓基督徒，他说如果找着信奉这道的人，这是我们原来的名字 The Way， 如果发现这些 The Way 的人，他们生活方式是跟从耶稣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开始做一些结论吧，还是要说到一个圣经里的观念，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弟兄姐妹，他是活人的神，这是耶稣讲的话，活人的神。人家问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说哦，他们都活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他讲到说人在神面前是有永远的生命，但他也讲到说你还活着的时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神做你的神，因为这是圣经一致的教导。我举几节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定 The land of the living，就还就是活人的，不是在坟墓，我若不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他就相信他活着的时候神会向他施恩典。第二， 下面那一节我喜欢的诗篇116篇的第九节，我把第八节也读一下。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讲的也是说 The land of the living， 还在活的时候我没死，耶和华救了我的命，救了我的眼，救了我的脚，那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在神面前行活人之路。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活人的神，那这个观念咱们把它记得，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是活人的神。那这就讲到我们的路是活人之路这件事情。所以在刚才我们归纳的以信心以爱心以基督里的自由之前，我加了一个就最简单的，就是活 Live， 在活人之神面前行活人之路，你得活下去，你得用对生命的敬畏跟感恩好好的把它给活下去。我去年的时候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师母跟我到北加州去闲逛，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图书馆那边卖他们的一些旧书，一本小小的一个册子。我们看下面那一张哈，我看了之后它就是每一页就是一张照片，照片上就写了几句话，很明显的这个人是信神的人啊，是基督徒写的。那我看了这张片，我照片我特别喜欢啊，就是一个木头的这些栏杆，然后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在那里倒立起来，两个手撑在那边，在那边我说哎呀这孩子这么皮，你看那个小孩子他多有力气，他能够在上面两个手撑起来，怎么翻跟斗一样，就我们年纪大的人根本撑不住的。以后看到啊，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年轻，然后皮得很可爱，我就2块钱买了这本 Youth Book， 小小的。那他的那个书的名字是 Dance While You Can， 还能跳舞的时候跳舞。他不但是说你还能吃的时候，还能喝的时候，他也说你还能对别人好的时候对别人好，还能跟家人好好在一起的时候家人在一起，你还能够说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好好的在那里服事做工的时候就去服事去做工，就 dance while you can， 就是当你生命还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有什么力量就把那个力量发挥出来好好的生活。然后这就带大家来看到这第二本书，是当这个生命的力量已经结束的时候一个老人他所说的话。这本书大概有30年了， Tuesday with Maury， 相约星期二，就是说一个教授他的一个学生是一个 sports writer， 一个作家，每个礼拜二呢坐飞机去探望这位教授跟他聊天，在临死之前呢总共聚会了14次，就是莫里教授最后的14堂课。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他是对人生的一些我是很喜欢说你到了那个岁数，然后他说出来他对人生真正的这些领悟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特别是他经过这些思想跟整理之后，他不只是个人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样就发牢骚，他思想他整理这边想透了之后讲的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价值哈。他讲到 family， 讲到家庭，讲到感情，讲到 aging， 说我们一天天变老了，讲到钱到底有什么用，讲到我们的生命，讲到爱，讲到 forgiveness， 讲到对人的饶恕原谅等等，这些都是人生中宝贵的功课，大家不觉得吗？那能够听到一个有智慧的老人说一说他的感想，那我觉得非常的宝贵。中间有这么一段，就是说他这个人他已经不能够行动了，他那个病就是躺在床上，他每天做的就是透过一个窗户看外面的世界。他说我在那里看，我看到那个风吹过那个树上的叶子在那边摇动的时候，我就看，我觉得非常的美好。我不能像外面的那个世界的人一样去跑去跳，能够那样子是多么好，但是光是看风吹这个树叶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生命是多么的美好。所以这一幅图画的是一个老人拄着拐棍，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拄不了拐棍，他就是躺在床上，但是那个影子是一个跳跃的年轻人， 想到说人即使到最后的关头的时候，他还是想念到这个生命那美好的一部分。我们还年轻了，我们还能够走，还能够跳，还能够好好的生活，还能够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好，能够付出爱，付出感情，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个是莫里老人他给他的学生最后的十四堂的课，那我觉得这也触动我们说，弟兄姐妹，咱们得好好的活着，活的时候有信心，必须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不单只是说那个 doctrine 方面，说因信称义什么，那就是说咱们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是吗？很多的疑惑，很多好像当时很难过的一些高山，一些沟，跟一些谷一样，靠着信心走得过去，走过那个流泪谷，神的恩典使他变为泉源之地，有春雨秋雨之福。那这个是靠着信心我们走过，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必须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用信心来好好的活着。然后就讲到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说你要付出你的爱心，你里面有信心，上帝知道，人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呢？借着爱心表达出来，借着爱心这个管道表达出来，那这个是最好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段话之内。今年我跟师母又去了一趟北加州，到了一个很漂亮，也很有点原始吧的一个 park， 这是一个 state park， 在 Santa Cruz 那边，那里其实靠海的地方有很多那种大片的森林。那它这原来是属一个家族自己的地，他们把它给捐出来，那里面有很多的加州所出名的这个 Coastal Redwood， 就是加州红杉，那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一种树木啊。那去逛了一圈这个公园呢，就多了解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就看到那原来加州红杉这种事情，它是一圈一圈的，然后很多圈连在一起就成为一大片的树林。它原来就是有一棵树，然后它周围有些是它的 siblings， 就是有时候你中间那个老的树它都老了，只剩下一些断根了，但是旁边还有一圈，是真的看着就好像一个圆圈一样的。然后这家的后人呢，他就立了一个牌子，他们捐出来的，他们希望说来这里的人可以 enjoy 这个 park。我对这些写的这些东西，有时候 even 去旅游，在一些 Airbnb 看他们挂的一些东西，我都会去多看几眼的。我看看人，多半是一些人对他们人生的感悟吧。哎，这个树林里面的这个牌写了一首小诗，他大意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可以enjoy 这一个 tree， 这里的 tree， 他说这里的 tree 是 family tree， 他们是一圈一圈的，他们是 family tree。 然后最后他就那一句话就说，你要 cherish 你的 family tree， love each other and cherish your family tree。 这讲的就像是圣经里的话， love each other， 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珍惜你的 family tree， 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个红杉木这样子生活，它长成全世界最高大的树。下面我做了一个归纳，所谓蒙召得自由，也生活在这个 freeway 上面， life on the freeway， 有四种自由。我们先看到第一种，圣经说的从罪的权势中得自由，也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这个是从罪的权势中得自由。然后前面呢四章多一直讲的是一样事情，从宗教的捆绑当中得自由，这是第二种自由。接着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耶稣基督的教导说，你们要好好的生活，要从忧怕这个忧愁惧怕忧愁惧怕当中得自由，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前途害怕，要信靠主，从忧愁和惧怕当中得自由。第四章第四样，就从错误的自我认知中得自由。就其实在第三章的最后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一种观念，是打破社会阶级的一种观念。 他说、哦、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都一样了，不再分高低上下了。那这个自我认知呢，弟兄姐妹，我们有自卑感，也有自高感、优越感，这两种感，自卑跟自高，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天底下就没有一个没有的人。他碰到一些人他会自卑，碰到一些人他也会骄傲，他会感到自己优秀，他会自高。那这两种感觉在就常常会捆绑我们一辈子，也让我们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结果是扰害己身。而在基督里面蒙召得自由，有这么一个，就是从错误的认知、自我认知当中得自由。我有时候举一个、比方，说我们人看人呢，我比你高，你比他高，这样子，一个人站在板凳上，他觉得他比那个没有板凳的高一点，那看着那个在一层楼上的人又比他高，一层楼看着十层楼的就更高。但是你如果是人造卫星，从太空观望地球的时候，地球是平的，连喜马拉雅山都是平的。就是如果你高度达到那里的时候，这些你斤斤计较的那些这个高那个高的就都平掉了。那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从高天之上观望世人，我们都是一样的。基督徒取得了属天的视角，说我不再自卑，因为神看我是一样的宝贵，看他那个可能被我看不起的人也是一样的宝贵。这就纠正了我们，让我们从这种捆绑当中、错误的自我认知当中得自由。所以蒙召得自由四样：从罪的权势当中得自由，从宗教的捆绑当中得自由，从忧愁惧怕当中得自由，还有从错误的自我认知当中得自由。这种是好的生活方式。感恩节我们最后用感恩几节的经文，我们来感谢神。我的心呐，这是我喜欢的诗篇116篇里面的几节经文，第七、第九、十二到十三节。我的心呐，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要称扬耶和华的名。最好的生活方式结论，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这个活人之路是以信心、爱心还有基督里的自由来走的。那么我要以感恩的心过好每一天。那 这个路呢，实实在在是耶稣基督的路，所以耶稣的路是最美好的路。刚才我们引用了很多诗篇第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他有说我们日子过得这么快等等。其实那个答案，人生意义的答案呢，他在开始的两节就已经，他是先给答案再提问题。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意义的答案是在神里面，他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原来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它有永恒的居所，也有永恒的意义，这个是扎根在我们的神里面的。于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这是诗篇103篇1到2节，那就是要称颂神的圣名。我的心呐，自己对自己说，自己向自己发号施令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感谢你看顾我们人生的道路，使我们靠主用信心、爱心还有自由活得有力量。求主恩待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耶和华的名时常被我们称颂。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